这段经文，因为在这段圣经里虽然短，但是它其中要想真正理解它，需要对很多圣经里头的这些概念有相当清楚的认识。所以这一次呢，我想继续来讲在这段圣经当中所多次出现的一个字眼，叫做义。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就是在这里你看到好几个字眼反复出现，其中一个是福音。我们前面讲过，福音是一个全新的思想和运作体系，在人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整个人类是在活在叫做罪和死的这样子律当中，所以那个时候是不可能有这种新的思想的。只有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今天才可能活着，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不是靠自己怎么样，我们的生活才能够成为基于耶稣基督。这是一定要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才可能出现的一件事情。所以福音整个就是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来了，我们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状态。当然这个救恩是耶稣基督做成的，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需要凭着相信才能够进入。然后我们也提到过，就是相信，这个相信实际上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昨天晚上就是学生团契在我们家里头有一些分享，我们大家就讲到很多关于信心的事情，其中就提到说，这信心实在不是人自己能够创造出来的。每一个人对于基督徒来讲，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其实多少都是有一定的信心的，但是你现在信心所在的那个状态，就是你现在内心里，就是决定于你现在内心里已经接受了多少神的思想。所以他就是决定这样子，是因着神的话进入人心产生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今天我真正的信心有多少，这个是取决我现在里面的状态。而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要多信那是不可能的，想要少信其实也是不可能的。那怎么样真的在信心上成长呢？它不是我意志上的一个努力，我们上次讲到是因为内心的被说服。被什么说服？被上帝的话所说服。所以上帝的话所讲的东西虽然跟我们天然的头脑想的不一样，但是当我的内心被说服的时候，这些话语进到我的内心里头，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产生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信心。不是我自己产生的，而是上帝的话进入我的心所产生的。所以我想要信心成长，无非就是有更多的神的话进来，用我们教会的话所说叫做心意更新。这次我要讲到义，你会发现就圣经里所提到的每一件事情或者每一个概念，其实跟我们天然的人头脑所想象的都不一样。任何一个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人，你去看圣经，你一定会看到一些东西，耶稣所讲的比喻啊，或者你去看保罗的书信，你都会看到有一些概念。这些概念呢，当然你就会有一定的对他有一定的去分析和理解，你想看他到底在说什么。我在这里所指出来的就是说，圣经里本身所说的这些概念，每一个概念跟我们原有的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就是当我们想到义，我们想到什么？我们如果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人想到义，英文叫做 righteousness 中文你可以说是公义。我们一想到这个，马上想到的就是一个人的行为怎么样，一个人的道德怎么样，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个。所以如果这个人是比较好的，就是公义、正直、诚实，我们认为他比较义。另外一个人如果不是那样子的，那我们称为他不义。所以当我们人想到义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在想这个人的行为怎么样。但圣经里头讲到这个的时候，根本上来讲不是这个东西。我们来看这一段，就这个图画，相信在座的基本上每一个人都看过。你如果曾经参加过布道会，这样子，或者看过福音单张，这样子图画是常常被使用的。就算有的时候没有直接把这个图画给你显出来，但是在所传讲的信息背后总是这么一个意思，就说人的光景，人的光景是说今天人的光景是与上帝所断开的，与上帝所断开的，是吧？他说是上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这样子的 purpose， 有这样子一个计划，但是我们人呢是在这一点当中，在另外一点跟他完全是分开的。然后人的问题这里讲到就两个，一个叫做罪，一个是死。 他说死就是罪的结果。这个图画呢，当然是从圣经上所出的，所以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有很多次经文都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就讲到人是罪人。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罪的时候，我们同样任何一个人听到这个字眼，总是想到罪就是跟义相对的，所以讲到是人的行为。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你就会发现罪其实还不是行为，罪在我们里面工作，外面带出来的那个行为是我们以为的罪，叫做罪行。但是罪本身其实还不是。我们在教会有一个基要真理的课程，就讲到罪的其实最根本的定义啊，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自我为中心。我觉得前面这幅图画呢，其实反映的非常好。什么是罪？当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他就跟上帝断开了。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跟上帝断开了。所以我们跟上帝一旦断开呢，我们自然活出来的人生就是亏缺神的荣耀。因为你靠这个时候，你如果要想在这世界上度日，你必须靠什么？就靠我们自己，人自己的这个能力，人自己的道德感，人自己的良心，人自己的意志力，就靠这些东西。但是这样子的话，怎么可能达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是神活在人当中，能够把他自己的生命表现出来，那样子的人生叫做神的荣耀。所以当人一旦跟上帝断绝开的时候，就不可能活出那样子的生命来。这个事情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就可以明白。如果我这里有一个树枝啊，有一个花吧，它上面有很漂亮的花啊，然后到时候可能也可以结果实。但今天我如果把这个枝子从它的树木上剪下的那一瞬间，它就变成跟它的主枝、跟它生命的来源分开了。所以这个之后，它无论这个枝子再怎么样努力，它都不能够活出原来的那个荣耀来，因为它没有那个生命了。它剩下的生命就是一个残余的生命。这个残余的生命表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也有一定的道德感，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良心。就连强盗，他说我抢了你的东西，我没有杀你，这说明我有良心的，是吧？就是他每个人他有个残余的良心在这里头。当然这个残余的良心在不同的人当中表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总之来讲，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其实是指里面最深的这个东西。所以圣经上讲到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另外一个讲到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 wages， 就是说如果你去上班，人家该给你钱的吧，今天上班就是犯罪了，不是上班是犯罪，今天的所说的这个上班，就是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就得到一个该得到的东西，圣经上称为死。这个死呢，当然最终来讲是指的那个我们身体以及灵魂的死亡。但是在那之前，其实一个人只要跟上帝一断开，马上就进入这种叫做死的状态了。所以主耶稣基督才会讲这么一句话，他说时候将到，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就复活了。所以他的意思说，当时听他讲到的那些人，如果你没有听懂耶稣基督，他说你没有听懂我到底在讲什么，你们还活在死的状态当中，还活在死的状态当中啊。有的时候就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把它当做一个神学或者一个理论去看待，说这个讲的也有道理。但是呢，我每天过的生活啊，我真正面对的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的生活，就觉得这些东西好像跟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一点都不远。我们每一天实际上都在活在这样子事情当中。你比如说在座的，我们每天是不是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有一些事情让你担忧的？有的事情对你让你担忧到一个地步，可能你自己觉得人生活着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了。你觉得你的人生，当你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很多担忧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有些事情真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发现我需要解决，但是不能解决。当面临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它对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影响，整个影响我们的人生。你觉得那个东西跟今天所读的这经文没有关系吗？ 但事实上那正是今天经文所讲的。你想想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个树枝子，我们其实所担忧的事情，我们人真正想要干什么？我们想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当然这个里头包括我们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庭，在事业上有成就，人生活着觉得有意义，对别人有帮助等等等等。不管你怎么样定义，我们人其实想，每一个人都想过这样子的人生，但是这样子的人生是怎么得来的？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生命跟上帝连结的时候，那样子的人生是上帝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当我们跟上帝断开的时候，我们今天在担忧我将来我的人生怎么样，我的事业怎么样，我的学业怎么样，我的工作怎么样，我的身体怎么样，我的家庭怎么样，其实在担忧什么？其实我们就在担忧那些果子。但是那些果子如果我们跟上帝是断开的话，它是没有办法结出来的。所以其实这经文它讲的一点点离我们的生活都不远，而是直接的就讲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下面这段经文，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你看没有，他就讲的这是基督徒，他对基督徒所说的，他用的是过去时，那个时候就是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们那个时候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死的，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段经文实际上它里面包含着非常非常丰富和深刻的意思，但是我们初步看一下，我们就能够看明白整个今天的风俗，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我们每一个人所在的文化，不管我们在中国是在中国的文化，不管在美国是在美国的文化，欧洲的文化，非洲的文化，所有的文化，其实他说什么，当你随从今世的风俗，跟着这样子的文化，跟着这样子的思潮在走的时候，他说你就在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这个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当我们顺服这些思想，跟着这些思想走的时候，邪灵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做工，运行就是做工，他那个词就是做工。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也讲过，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人子来是让人得生命。所以呢，当邪灵在人心当中运行的时候，就在破坏我们的人生。所以当我们在担忧我们的人生不好，当我们不光是担忧，我们常常是陷在人生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圣经其实就告诉我们原因在什么地方。等会我们当然要看，他不但告诉我们原因在什么地方，他还告诉我们答案在哪里。底下这句话，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个私欲这个词啊，英文翻译成 lust of our flesh， 这句话是有非常深刻的意思。我这次没有时间讲太细致，简单来讲，他就讲到当我们人跟上帝一旦断开，你知道上帝是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好处，一切的祝福，一切恩典的源头，当我们一旦人跟他断开，我们人就进入一种什么状态，就是进入一种缺乏的状态。而在一种缺乏的状态里头，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就是在你的人生内心的深处，你发现自己不能满足。这个不能满足，往往我们就表现在说，我希望我的学业达到什么状态，我希望我的工作里头能够挣到多少钱，我希望我的家庭怎么样，子女怎么样。但是你发现就算那些问题都解决了，你发现内心里头还有一种非常深的好像没有办法解决的这种不可满足的这种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这个感觉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 lust。 因为我们跟上帝断开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他这样子的一切的丰盛，我们人就处于这个状态。而真正的犯罪是怎么回事？犯就是罪行，罪行就是说，当我们内心里有这么深的不满足，我们人就会想办法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填满这个不满足。每个人都如此，因为不满足的状况是很难受很痛苦的一种状态。所以当我们想去满足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找上帝，因为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 所以在就是在另外一条道路上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想要解决内心的这个不满足感。然后他说这种叫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肉体本身它有它自己的欲望，然后心中所喜好的，前面讲心中运行的邪灵，你知道有的时候邪灵会在你内心当中告诉你，哎，你去这样做，他会就等于说明示或者暗示告诉你这样去做你就可以得到满足，但是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发现陷在更深的罪当中，陷到更深的不满足当中。所以这就是人的光景。所以我们这里所讲的并不是一个离我们每个人生活很远的事情，所讲的就是我们每个人今天所过的生活，明天所过的生活。那人的方法是什么？这一段大家也看，就是这个图画大家也看过，前面上面讲到好的行为，然后讲了宗教、金钱，这个是道德。就是我们人呢，其实都是在想要，他所描述的这幅图画就是说，我们人都试图在跟上帝断开之后，试图到上帝那里去，试图达到上帝那里。很多人也可能觉得我没有啊，我以前比如说从大陆来的人基本上都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思想，我什么时候想到上帝那里去，我什么时候想要通过我的好行为或者方法达到上帝那里去。我们在无神论的时候，我们的确没有有意识的想要去达到跟上帝有个好的关系，亲近的关系，或者达到他的那个标准。但是所有的人类都是想要解决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内心的不满足。所有的人类，就算今天从来没有受过教育，可能在哪个部落里头生活的，他内心也是一样的，他也想自己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他也想过着一个有满足感的这样子的人生。所以人在本能当中其实都是在寻求上帝，但是只不过用的这些方法没有一个能够达到上帝那里。那神的救法是什么？下面这个图画我就算不打出来，所有的人都看过，对不对？就是通过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当通过耶稣基督他解决了我们罪和死的问题之后，我们今天可以跟上帝重新连接在一起，然后我们就逃脱了永远的这个死亡，永远的灭亡。当然这个是非常非常基本的福音道理，非常基本的福音道理。但今天我想讲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啊，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当你重生的那个时候是不是很开心啊，对吧？重生的时候真的很开心。我记得我重生的也可能那没有马上就很开心，但是很快就进入一种很开心的一个状态。这可惜啊，这可惜什么？这可惜这样的时间不长久。我想这也是每一个诚实的基督徒可以给所有的人见证的，不管是给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见证的。有的时候基督徒啊，就是当然不想承认这一点了，所以对慕道友的时候，我们就尽可能把让大家看到这一点。但是事实在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当中还有很多这个东西，真的还有很多这个东西。甚至对于有的基督徒来讲，这样子的时间比这样子的时间更多，这就造成了我们当中真的是很深的一个困惑。因为我们原来所相信的上帝是通过耶稣基督来解决我们的罪，解决我们死的问题，今天我们已经信耶稣了，为什么好像还是活在罪和死当中？我们里面有错误的思想，好像还是没有办法胜过，然后因着错误的思想所带来的错误的选择，最后带来错误的结果，这不就是罪和死的律吗？这明明在基督徒的身上还在发作，那主耶稣基督到底怎么样把我们从这里头拯救出来的？这不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每一个基督徒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需要面对的一件事情。所以想从圣经里头来讲一下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我们怎么才能够从其中出来。我们在过去的好几个月里头，教会都在读罗马书。罗马书真的是圣经里头讲到福音把救恩讲的最详尽最系统的一卷书。所以在这卷书上，如果你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啊，就对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人生和信仰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五章十二到十三节。一开始他就讲到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一个人是指谁，这一个人是指亚当。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罪，让我们与上帝分离的那个东西，表现在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就是我们内心深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本质，每个人活着都如此。我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头，在中国，现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就可以观察到很多很多这些东西的表现。我在美国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社会啊，在美国是相对比较独立的社会，就是说你每个人呢，你凭着自己的勤奋努力，你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依附于别人对你的提携，你就可以达到相当的一个成就。当然最终脱离不了人，但是呢不像中国今天，如果没有人提携你，如果没有人帮助你，你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在中国很多的学生呀，这些他们有非常深的这种感觉，这感觉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啊，如果你不是属于那种 privilege 的那些家庭出身的，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痛苦。就是在那种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到在那种社会里头，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其中一个表现我所观察到的，就是人啊可以对其他的跟自己本来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有权有势，或者是将来有一天能够对你的事业有所提携的人，人可以对他们出奇的好，长时间出奇的好，就是一直对他好。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有一天当我真需要你帮助的时候，我在你这已经有了这么多感情的投资，那个时候啊，你怎么都得帮我一把。其实也没有承诺的，只不过他就一直要对他好，好到一个地步，最终那个人的心被打动了，所以将来当需要被帮助的时候，他可以帮你一把。这是不是出于自我为中心？是。我看到更加奇怪的事情是什么？更加奇怪的事情是，但是反而对自己比较亲近的人，自己家庭里头的人，就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对外人可以做到这一点，长时间的，哇，每一次出门我就想到谁，然后给他带什么东西，带好东西，一次又一次的，但对自己的父母都不一定做得到这一点，对自己的亲人往往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亲人不需要做这一个，而且对亲人有叫做 expectation 的，对外人，人家不帮助你，当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人家不帮助你，你能去要求别人吗？不能要求。所以你想要得到别人的帮助，就需要用那种方式，但是对自己的亲人发现不需要用这个方式，因为指望着亲人要帮助我，如果他不帮助我，我就生他的气。所以你看没有，其实我因为真正的离开中国这个社会很久了，好像这个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就觉得太不自然了。正常的人嘛，对不对？你对自己的家人是不是应该很自然的应该好一些？但今天是倒过来，原因是什么？你的罪。但这个罪从哪里来的？圣经讲到一人入了世界，从亚当那里来的，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再往下看这句话，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律法不是我们所说的法律，法律是今天社会所定的这些规范，律法是圣经里头，旧约圣经里神向以色列的百姓所定的那些规范。在那个东西出现之前，那个是通过摩西颁布给以色列的百姓的。他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所以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这句话有点拗口啊，有点拗口，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需要慢慢的来读。 你想想在这里他描述了什么一件事情，他讲到你看没有，死临到罪人，死临到众人，讲到没有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我们想想这个罪在人身上的表现啊，亚当那个时候人类可以活八九百岁，然后在短短的应该2000年之内吧，人的寿命就降到摩西这个时候的话，摩西那个时候就只有，摩西说什么，说人若强壮就可以活到80岁，所以人的寿命从八九百岁降到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而且就算在其中最好的日子 NIV 翻译的也不过是劳苦愁烦，所以就罪在人类的社会，在人类当中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我们今天的社会更是如此了，就这个东西罪在人类里头像一个毒，就是像一个毒素一样的不断的在散发，不断的散发，表现在你我的每一个生活层面，表现在我刚才所描述的在中国的这种不正常的人际关系，还表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当中。那这里头讲到一件什么事情，他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这句话很有意思，罪也不算罪，为什么死就做了吧？我们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那罪不算罪怎么死还做了吧？所以这里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在这里说死做了王，不是因为亚当之后的那些人犯罪，亚当之后的人犯很多罪，该隐就把他弟弟杀了，对吧？该隐把他弟弟杀了，但是该隐在该隐的身上死做了王，是不是因为他把他弟弟杀了？不是，根据圣经，根据我们天然的想法，当然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他犯了罪，那个死就在他的身上。但是这里讲的不是，罪不算罪，因为该隐根本就不知道不可以杀人的，他只是不喜欢他弟弟而已，他根本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杀人的，上帝从来没有告诉他，所以上帝之后也没有告诉他。所以今天他所说的整个这个罪啊，罪是因着谁，就死因着谁做罪方做了王，因着亚当的罪做了王。底下说上面那句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众人犯了什么罪？不是只讲众人犯了，比如说该隐犯了杀人的罪，某某某犯了抢东西的罪，偷东西的罪，不是，众人都通过亚当犯了罪。这是他这里所讲的，这个思想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这句话如果我们真是照他的这样的思路，接受他的思路，我们今天想问题，你就知道啊，我们今天的确每个人，如果你没有重生之前，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这个罪真正让你死的是不是你的罪？真正让你死的不是你的罪，真正让你死的是亚当的罪。当亚当犯罪的那一刻，亚当他就跟上帝断开了，所以在亚当里头的人没有一个例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真的很亏啊，真的很倒霉啊，你生下来就活在这样子的生命当中，不需要你做任何的努力，你已经活在亚当里头了，你已经是一个罪人了，我在活在死里头了，从来没有一个人例外过。所以用英文来讲，是不是你的 fault？ 不是你的 fault， 也不是我的 fault， 所以将来大家都回上那里去找亚当算账啊。亚当当然他有他的答案了，对吧？亚当他有他的答案，亚当告诉你会告诉我们什么？亚当告诉我们，你怎么不到基督里头去啊？对不对？我们生下来的确每个人都在亚当里，所以底下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个以后要来的人我们就知道是指基督。我不知道大家看没有看过这样一幅图画啊，这个叫做 family tree， 就是如果你把你的 今天独生子女，这个数就会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一个家如果要是生七八个兄弟姐妹，每一个人再生上三五个的话，这个数很快就很复杂很多啊，就是他们的枝叶茂盛。总之来讲，就是他追溯你的你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我们看到像在这个家庭里头，底下是这一对夫妇，他们生的孩子过后又这样子生很多。你其实仔细想想啊，这只是这个家庭而已，如果把这个东西再往下再来画的话，那会画到什么？那会画到更大的一个枝子跟另外一个枝子连在一起了，是不是？然后再往下画来画去，最后就画到谁那里去了？最后就画到亚当夏娃那里。所以是从亚当夏娃，你要知道我们人之间啊，人和人之间实际上都是血脉相连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血脉相连的，因为都是从亚当夏娃那里。而且我们在看圣经，我们就知道神在亚当夏娃里，在亚当里给他吹了那一口气，他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今天每个人活着也是因为有灵，那这个灵从哪里来？就是从亚当那里来。所以呢，我们全人类，如果你把全人类的这幅图都画出来，你就知道为我刚才所说那个意思了。什么叫做我们今天死？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是因为亚当的罪。因为从那个最根本上，最根的根本的那个枝子也已经死了。所以有谁能够做一件事情让你自己不脱离，就是让你脱离出这个状况来，让你从这个树里头出来？没有人。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啊，我们就开始作为基督徒，我们如果明白这个，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挣扎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讲前面那幅图画，基督徒为什么喜乐？重生的时候为什么喜乐？重生的时候明白耶稣基督救我脱离了罪，进入了神爱子光明的国度，所以我从那里过来了，就很开心。但过一段时间为什么不开心？发现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觉得我还在罪和死的影响当中，我的人生当中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我向上帝祷告好像往往也得不着答案，偶尔一两次得着答案，回头想一想也说不定是巧合，对不对？所以呢，这样子的人生就让我们觉得没有办法有满足快乐。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想到说，原来我所认为在我的人生当中影响我的那些罪和死，那个今天还不是我的问题，今天是整个人类的问题。这个问题这个东西远远大于我今天这个人我过什么样子的生活。这个问题的解决真的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大。怎么样解决的？耶稣基督解决。所以当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把他讲到他是末后的亚当，他最后他作为从肉身来讲，作为亚当的一个子孙生出来，但是当他生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把他身为是最后一个，在他这里头啊，就把所有的那棵树上的枝枝杈杈全都包在他的里头。当他死的时候，他就代替全人类接受了上帝对原来旧的这个生命的一个定罪，结束了。所以今天呢，当我要是明白我其实我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做相信耶稣基督，当我在耶稣基督里头，圣经上说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基督徒为什么还在那里挣扎？没有认识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没有认识到自己真的其实在耶稣基督这棵新的树上，在这个树里头没有罪，在这个树里头没有死。但是当我们相信我们自己还在罪和死里头的时候，而我们怎么相信？我们里面的思想是相信的。你比如当我们以前我们跟上帝分开，我讲到内心就处在这种贫乏缺乏的光景里，但是我们都不满足，我们想要夺得东西，得到东西来满足，但是这个东西是有限的，你得着别人就不能得着。而且在自我为中心的人里头，我的快乐往往是建立在跟别人的相比较。你比如在一般同学里，你考试考个80分，如果最高身份是80分，那你是很高兴的。 如果最低分是80分，那你真的不高兴。所以80分本身不说明问题，你跟别人相比较才说明问题，对不对？这是我们在旧的那种思想里头的，旧的生命光景里头必然带出来的东西。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新的人，我们今天不是我考80分的问题，是耶稣基督考多少分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考满分，他把那满分给了我。如果我真的是这样子相信，我内心里头这样子相信的时候，我发现我就不再用原来的那种生活方式生活了。但是呢，当我还没有接受我自己在耶稣基督里原来是一个新的人的时候，我就继续用旧的生活方式生活，我就继续跟人相比，相比较的结果要么就是骄傲，要么就是自卑或者嫉妒，不会有其他的东西。所以当我们今天想要对付这个罪和死的问题的时候，根本不是我自己是做什么的问题，乃是耶稣基督做什么问题，然后我能不能真正相信。当我真正相信的时候，我外面的生命自然就发生变化。当我里面没有相信的时候，外面想要改变那是突然的。所以同样罗马书在这里就讲到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所以今天人被定罪是因谁？因亚当。这个定罪还不是说是他的意思 condemnation， 还不是说好你是个罪人，他不只是不还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意思。他说众人乃被定罪，一个人亚当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亚当跟神的关系断开了，这被称为死。然后从亚当里生出来的所有人今天都陷在这种光景里头，这叫做众人都被定罪。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个是讲到说亚当是罪人，从他里头生出来的人全是罪人，没有人例外。但是呢，好在那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个观念就跟我们人天然的想法不一样。我刚才讲到每一个人想到你我是不是公义，是不是够好的时候，我们都在看我们的行为。但他这里说什么？因义人的顺从，因义人的义行。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还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常常处在被定罪的光景当中。因为在你我的这个定不定罪的这个标准，或者是那个根据什么？根据你我的行为。这个是天然人的想法，再自然不过，但却不是真理。真理是因一次的义行，众人被称义得生命，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如果你觉得上帝的这个方法不公平啊，如果你觉得上帝啊，那这样子来讲，你一次耶稣基督做了一次一次的义行，就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所做的，其他人都变成义了，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其实很公平的，为什么？因为原来我刚才讲了，我们每个人成为罪人是因着谁？因亚当义人。我生下来我就是罪人，我生下来就是自我为中心的，我不可能有另外一个选择的。所以上帝为了解决这个方法，他就用了这个照样这个方法。他如果要是今天不用照样这个方法，我们人所有的人都得下到地狱里。因为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的行为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所以整个基督的信仰就是让耶稣基督所做成的白白赐给相信的人。一旦你内心里头明白，内心里头接受，你就知道你进到一个新的天地里头了。这个大家也看过，中文这个词很好啊，义就是羊加我，羊呢就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当我们重生的时候，一开始接受救恩的时候，无非就是认识到原来我过去所犯的一切的罪耶稣基督都担当了。所以当今天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的时候，上帝看我就是义的。但是其实圣经里所讲的这个义还不止这个意思，我要把这个羊就是加我这个东西啊，你要把它想成不光是他在我上，这是中文字所描述的，羊和我就柔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就是不分彼此了。这就是刚才 Andrew 所分享的那个加拉太书2:20，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不只是羊在我之上，羊在我里面， 他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所以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接受，就是接受，就是相信，就是再一次来承认这么一件事情，如今活着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这句话你能够真听进去，如果你听进去，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进到一个 不一样的光景里头。因为你突然发现，我今天我面对上帝也好，面对其他人也好，我面对自我也好，面对撒旦的定罪也好，我突然我得释放了，我到上帝面前来是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面对我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可以想到耶稣基督不软弱，他所赐给我的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胆怯的心。当我面对人生当中我需要智慧来解决我人生当中的问题的时候，耶稣基督乃是我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唯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这个东西是在我们里头的一个东西，当我们内心里头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外面表现出来。有的人相信很多，相信的比较彻底，他生命一下就有很大的变化。有的人有一点点相信，你有一点点相信就会表现出来一点点。但是这个东西是真的，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做成的救恩。那这个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啊？因为有的时候我感觉有些弟兄姐妹听了这样子的道之后，好像不知道该怎么用，就说啊，这道理好像也还说得过去，但是真正在生活当中发现就不能够实行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上帝的道不是讲给我们头脑听的，是讲给我们的内心听的。他所要做的事情不是说在我原有的思想体系里头加一块砖加一块瓦，让我今天有一点点新的想法。他所整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彻底的改变我们里面的思想体系，你我的 belief system。 当这个里面的思想体系改变的时候，改变多少你整个人生就改变多少。所以他，因为他是从很根本的层面来再改变你，所以当你今天一旦把让这样的话进到内心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看每一个问题、思想每一个问题、你每一个态度都同时受了这个思想的影响。它不是说在我原有的思想之上加我让我有的时候可以这么想一想，它整个的目的不是这个，它整个的目的是让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以至于这个思想就渗透在我们每一个思想里、每一个态度里头。面对人生的每一个挑战的时候，你今天就有个新的一种看法。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算一个人很想去改变，你都会发现需要相当的时间，因为它是在我们根本的层面改变了。还有一个，为什么有的时候活不出来？因为他整个他所讲的这一个东西啊，目的一个是要领受神的话，还有一个整个这个神设立救恩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说我只是领受上帝的恩典，然后在地上过一个好日子。目的是让我们来认识上帝，因为主耶稣讲到，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整个人永生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跟神有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明白在上帝面前我们怎么样可以称为完全的义人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面对这里所说的神所说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头他的应许全都是是的，那个原意说全都是阿们的，上帝都已经阿们了，看我们阿们不阿们。如果你真相信，那就说你说阿们；如果你不相信，神说了阿们，但是你没有相信。如何活出来？其实说到底，最终这些福音，它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这一位上帝是多么好，他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我们今天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一个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是每一个人自己要去做的。我发现当我以前不明白神的这个 恩典的道理的时候，我听过有人这样的教导，就说你知道你要常常的感谢神，常常的赞美神。我当然知道这是对的了，但是发现你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好像找不出太多的机会来感谢神，因为每一次都觉得说要等到上帝他听了我的祷告，实实在在在我人生当中做成了这样什么事情，说哎呀感谢神。但如果没有呢，就得需要搜肠刮肚的想，比如说哎呀我最近身体还比较健康，那就感谢神。但如果这样子来感谢神，那过几天生病以后，那这个就不能作为理由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说法呢，不管怎么样总是不能够彻底的让我的生命来改变到一个状态能够常常感谢神。但是让我开始明白一点上帝所讲的这个恩典的时候，我早上起来一睁眼第一个思想就是哎呀神啊你真好，我今天能够活在恩典当中多好啊，我能够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把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一切你就白白给我，不在乎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不在乎我昨天做了什么事情，只要我愿意在耶稣基督里就是白白的，而且越领受上帝的东西你就越不会去陷入在罪里头，你越不领受上帝的东西，人的这缺乏就会让人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去要来满足他，然后就陷在罪里头。所以整个这个东西是基于我们跟神的关系，而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为什么要讲恩典，为什么要有福音，为什么要有救恩，救恩福音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跟神有这样子的关系。如果你不知道跟神的关系是基于耶稣基督，是基于恩典，那我们就看在就像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来想自己这一周这一个月有没有犯罪得罪神，然后向他认罪，认了罪以后心里稍微一点平安，但这个平安是非常短暂的。前面那段经文我没有讲，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就是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今天的完全不完全不基于我做了什么，基于耶稣基督那一次上十字架死里复活，一次献祭就是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是耶稣基督做的，不需要我做，我需要相信，我需要领受，我需要接受神的话。所以这个葡萄树的跟枝子的关系就是当我们认识恩典之后你自然就进入了，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努力想要自己在耶稣基督里却不知道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这里稍微讲整个这个改变是从里到外的更新，里面因着重生已经改变了，当我相信的时候外面就有经历，它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整个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我不仔细讲了。但是还有一条路，我们每个人都会走另外一条路，一条路就是我们天然走的那条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一条路说到底还是靠人的行为想要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我们原来没信耶稣之前是这样子的，用这个方法，我们后来信耶稣之后为什么从原来的喜乐变成后来的那个痛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又去用人自己的方法，通过我的好行为，通过宗教，宗教就是某些仪式，我相信上帝因着我做某些事情某些仪式他就喜悦我，其实全都应该是基于耶稣基督，这是个从外到里的努力，我不仔细讲这个了。好，在这里就结束了。就整个今天所讲的这个信息就是说，在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他已经做成这个救恩，所以因着这个事情整个人类就进入到一种新的这个运作体系，或者人跟上帝的这个关系就进到一个新的这种整个新的体系里，这个体系里头基督乃是一切。当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进入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活在这个新的，是那样称为赐生命圣灵的律，而不是活在罪和死的律。我们来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再次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